以赛亚书8章11节到22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盟背叛，你们不要说同盟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络被缠住。你要卷取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神奇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阿门，谢谢汪琴，的读经，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是从11节一直到22节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有几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中间呢，问神在何情况之下会使人坚立哈？神会使人半跌，然后为什么会把律法书在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哈？然后问题是如何应用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11节哈，这个地方讲叫我们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啊，我们看到不要走百姓所行的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那个背景哈，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那个巴兰连结哈，要攻打犹大国哈，那犹大国呢，在这种惧怕的时候，他就跟亚述国联盟哈，所以整个陷入这种战争，中间哈，所以百姓因为环境很恐惧哈，他们是因为用人的方法哈，而且寻找错误的帮助哈。那当时神说叫他们不要怕他们所怕的哈，他们怕什么？怕这个敌人攻进来，他们怕什么？怕彼此之间不信任哈。彼此之间，我怕你对我有什么阴谋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他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哦。当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12节讲，他说你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哈。大概彼此之间，因为人和人中间，你靠人的时候，大家都不信任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不要人家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哈。所以这个不是单纯的指生活的习惯哈，而是指的不要跟当时百姓的信仰方向，的错误 和错误的判断哈，他们是靠着人的力，靠着相信自己，相信人定胜天哈。他当时的信仰呢，也是敬拜这些假的神哈。我们后面会看到哈，他们信仰方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哈？他们为着活人来求死人哈，在地地。他们也交鬼和行邪术哈，然后他们为着这个，他说岂可为活人来求问死人呢哈？那意思就是我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家人死掉了以后就变成了神哈，然后要他来保佑这个活着的人哈，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呢，就是信仰方向。完全错误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在纠正哈。当时的百姓除了彼此中间不信任，彼此在施行诡诈以外，他们对这个政治的危机哈和敌人的威胁，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哈。他们容易呢跟随着大众的恐惧哈，大家害怕什么，自己就害怕什么哈。别人的势力看得比，把人的势力看得比神大哈，一看到环境这个哇，这个战争一来哈，根本就是不靠神，只靠惧怕哈，只靠人的势力哈，又到处的寻找人来帮忙哈，所以寻求错误的帮助哈，甚至于求问交鬼的，行巫术的。而不是寻求神哈，所以用人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哈，而不是愿意安静的等候神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以赛亚就提醒，不要大家都这么做，你就跟着做哈，不要因为大家都害怕，你们就跟着害怕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走一条路的时候，但是。你敢不敢仍然选择神的道路？哈，神借着以赛亚就来提醒我们，哈，所以不是神的性情改变，哈，碰到困难的时候，哦，神不帮助我了，不是，哈，不是神的性情改变，而是人对神的态度不一样，哈，因为我们不怕神，我们不。随从神哈，所以这提醒我们，神的话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听，它就不再是真理了哈。第二个的问题，我们问神在什么情况下使人会坚立起来？那在什么情况之下使人半跌哈？所以这个14到15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哈。神成为人的圣所，人就得坚立哈。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他成了我们的这避盖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圣所的时候，人才能够坚立哈。而且他说第14节，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哈。那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敬畏神、信靠神的话，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就成为他的保护哈和安稳哈。以神为避难所，神就成为他的保护和使他安稳哈。所以坚立并不是环境没有困难，而是环境虽然动摇，我们里面仍然站立得住。就像房子建在磐石上，风雨来的时候，房子仍然能够站立哈，所以不信靠神的神，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不信靠神的神，就反而成为绊脚石哈。信靠神的神就成为坚固的磐石哈，是避难所，成为他的圣所。不信靠神的就变成了绊脚石哈。所以他这个地方14到15节讲哈说。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石哈，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哈。同样一位神，为什么会有人得到保护，有人跌倒呢？ 关键不再是神改变了，而是在人态度不一样哈。所以敬畏遵行神的人，就是神就是圣所哈。拒绝不遵行神的人，神就成为绊脚石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并不是要我们跌倒哈，而是你拒绝神，不把神，不以神的话为神，反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说，反而是以神为说谎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拒绝神哈，所以就在神的真理上半跌哈，所以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不要依靠人，乃要依靠神哈。如果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方法，我一定要靠自己的方法呢？神的话就成为他的绊脚石哈。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绊脚石的时候，它带来的结局呢，你会看到，它会就像第21节所说的，他们呢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哈，它的前面全部都是乌黑的黑暗哈，它会进入这个当中，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靠自己、靠人、靠这个虚假的宗教所带来的结局哈，就是绊脚石哈。然后再来第16节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把律法书在门徒中间封住训诲？为什么要封住训诲？哈，在第16节的地方哈，有提起来，为什么在中间封住训诲？可以思想一下，他这个封住训诲的意思是什么？哈，怎么理解？哈，当百姓拒绝神的话的时候，前面的人不听神，甚至于去求问交鬼的，所以神吩咐他的门徒说，不要让神的真理被人的声音淹没。所以这个封住训诲的意思就是，很多的声音浇灌下来的时候，甚至于就是假神的声音也拜惧拜假神惧怕的声音也出来的时候，不要让神的真理被人的声音淹没。所以这个封住训诲一个意思可能是这样子。那神的门徒要把真理要保存下来哈，所以要封住训诲，就是要把真理保存下来哈。虽然别人不接受，但我们要坚持住哈。第三，真理不是由多数人来决定的哈。这个教导我们哈，不要说大家都相信，用这个大家都这么说，并不是代表这个代表神的旨意哈，而是要问圣经怎么说哈。所以封住这个训诲，它到底什么意思呢？还可以再继续深考下去哈，到底神要我们怎么做？然后第17节呢，很重要的一节就是，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哈。神什么时候掩顾不看雅各家呢？就是当他们在我行我路的时候，敬拜错误的思想的时候，神掩面不看哈。但是不会因为他们神掩面不看的时候，我们就远离，我们要仍然仰望他哈。所以这就是与神同行最好的写照哈。所以有的时候神似乎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似乎沉默了，环境似乎也没有改变，百姓也都不听哈。但以赛亚说，我们要等候，他说我要仰望哦，这就是信心。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我看见了，所以我相信，而是我现在看不见，但因为是神是神，所以我仍然等候他哈。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应用呢？面对环境困难的时候，如何回应呢？ 面对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我现在到底有没有跟着百姓，随大流哈，往前走呢？我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这件事是不是比神在我心中更大哈？所以在环境恶劣的时候，我们回应一下应该怎么做哈？在面对神的话，神没有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又怎么做呢？有没有在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看到答案，但神要我学习等候的呢？
好，谢谢黄师母哈。这一段的经文，先知的矛头是针对这个百姓啊。其实这时候百姓的这个处境很艰难哦，外面有敌人的围困哈，里面这个君王又不敬虔哈，不懂得带领全国的人来依靠神哈，所以他们吃很多的苦，他们也遇到饥饿困难哈。但这个时候先知没有责备君王哈。反倒是这些百姓咒骂君王的时候被上帝所责备啊，就好比什么呢？就像六四的时候，这学生争取民主自由啊，结果呢，神却不责备这个镇压学生的这个政府啊，却把矛头针对这争取自由的这些人啊，说你们不寻求神啊，就好比在美国这种乱象啊，这个。人们争取这个换一个总统啊，换一个更好的政府啊，政权呢、啊，但神没有责备这个恶的王、恶的总统，却责备这些的百姓。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些人当时听先知的话是不容易领受的啊。但是呢，这是从神来的信息啊。神同样一位神，可以成为人的圣所啊，可以成为绊跌人的石头和。缠裹人的网络，哈，取决于人的对神的那种的心态，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不是别人，啊，不是邪恶的政府，啊，不是外面侵略的那些邪恶的民主，啊，而是百姓自己的寻求的那个方向在哪里。
首先，这个绊脚石哈很有意思。那个这个绊脚石有两面的功效哈，就像神那个神的话语像双刃的剑，有两面都可以做工的。那一面就是跌倒，那一面就是拯救。这个在那个在新约的时候，《罗马书》第9章。32节到33节也这样说的哈，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就是这块绊脚石哈，有双面的功效。然后彼得前书2章的7到8节也说到，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也是它的双重功效。所以，我们通过新约可以看到，其实这块绊脚石也是指向，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会成我们最终的拯救。但是在不信的人面前，他就成为那个绊脚的石头。然后那这个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背叛哈，叛逆，然后神在他们面前也会成为那个绊脚的石头，所以这也是警醒我们哈，它是那块磐石，是永不沉落的。如果我们站在这块石头上，我们就是站在那个不可动摇的国土上，其他的地方都是沙土哈，就像有一首歌描写的那样，都会沉落的。然后我们也提到了那个第16节。就是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途中间封住训诲啊，这一句话就是看起来比较难懂。我们小组有提到，就是这个我的门徒哈，我的门徒是指那些就是能够跟随神的那些以色列中的非常少数的那个渔民哈，就是极少数的人。然后这些人，神对他们来说话呢，他们愿意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神也对他们说话。可是对于不信的人呢，神就是 要他们封住哈，因为讲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封住训诲，有几层意思哈，一个是，就是以色列人太多的人不信了，然后信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然后第二个意思就是保存神的训诲哈，在这些极少数的渔民中，那个第三个意思，我们那个小组那个金石弟兄也提到，因为在国内的那种情况下哈。就是真的跟随主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要遭受逼迫和风险哈，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基督徒哈，真的是在困难的环境下，我们也要等候神哈，在那个静静等候神，这也就是第十七节，我要等候哈，我也要仰望他，所以神的话语是在困难中的。这些神的子民中，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依靠和盼望和力量。
谢谢 Alice 解释14、15、16这3节经文哦，真比较不太容易懂。那相反的，如果人不信服神，不靠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去求问、邪术、交鬼的话，就19节至到22节，这些人呢，他们是为活人求问死人，结果是什么？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心中会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哦，看上天、看下地都是艰难、黑暗、幽暗、痛苦，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了。信靠神跟不信靠神，真的差别很大。所以，我们每天来这边晨更的时候，亲近神，我们信靠神，我们就蒙神的祝福。
好，谢谢吴长老 Alice 啊，这个书卷啊，律法书卷起来，说明它原来是展开的啊。这个律法书要这个封住啊，说明原来是敞开的啊。但是当它敞开打开的时候，宣告神的话的时候，这些人却不听。大家还记得这个第6章讲这些百姓哈，要是这百姓心蒙油脂啊，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哈。所以这句话主耶稣基督也引用了哈，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当耶稣来明讲福音啊，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人却不愿意听，不能够领受的时候，慢慢的这些明显的话就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哈。原来是敞开的话，就变得越来越难懂了哈。不是神发生了改变，而是人的拒绝啊，人的不信啊。所以后来耶稣讲话就变成讲比喻了，哇，这些人听了就不明白了哈。但是比喻讲出来，那些有心寻求的人就更加的明白哈。所以比喻就像一个双刃剑一样哈，懂的就加给他啊，就更懂哈。不懂的那些拒绝的不信的哈，就更不懂了哈。所以整个这个以赛亚书这里贯穿了这种的观念啊，同样一块石头，如果你站在上面，凭着信心站在上面，它就是你的磐石啊，就是你稳固的根基啊。但是你跟这块石头对着干啊，你非得要往上撞，那你就撞得跌倒哈，而且会被砸碎，砸得粉碎哈，而且不仅砸得粉碎啊，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啊。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晋升，就讲到人那个拒绝神的时候哈，就会越来越远离，越来越糟糕那个情况啊。他们咒骂君王，君王值不值得咒骂？亚哈斯王应该被咒骂的哈，也会被神定罪的。但是当百姓不信的百姓把责任都推给君王，去 blame 君王的话，反倒这个百姓受责备啊，哎。所以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君王的问题，是人心没有回转，用信心对着这位神哈，他们有训诲，有法度哈，第20节哈，他们有的神明确的把这个神的准则、神的这个要求都给他们，他们却不愿意去遵行，也不照着去说，那就会怎么越来越迷糊啊，越来越找不着方向哇，这个。这个到了一个地步去寻求那些交鬼的，找那些的行巫术的人 去问路，那不越走越偏吗？啊，所以这变成了神的审判啊。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对比，刚才爱丽丝讲了这个新约两处引用哈，这个跌人磐石这句话，啊，都是讲到哈，这个在信的人是一种情况，在不信的人啊，就变成这样的磐石，跌人的磐石和网罗哈。那同样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哈，保罗也讲啊，保罗说我这个，第二章哈，这个到处宣扬基督，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但这个香气一发出来，对于相信的人就成了使人活的香气，那对于那些拒绝不信的人就成了使人死的香气哈。同样的神，同样的福音，但是因为人的不同的态度哈，带来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以马内利哈。但是以马内利呢，在人群当中，对于有些人就是审判，就是管教啊，就是责备啊。但是同样的以马内利却可以成为我们的圣所，成为我们的保护，如果我们信靠他的话。所以这个信息是对每一个人讲的哈。这个机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反省哈，在遇到艰难环境的时候，不要只是 blame 别人啊，都是他的错。如果他改变了，我们家就好多了哈。如果儿女听话了，我们这个家就没有问题了。No no no，常常就是因为，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那个问题的根源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需要改变啊，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投靠神啊，不是那个总统啊，4年8年他做了什么错事，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没有悔改到神的面前。真正悔改的不是改变那个君王，是改变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
Amen。那我们也是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呢，就是神如何使人坚立，神如何何时使人绊倒。那我们有没有像百姓一样去跟随百姓所行的道？那神信靠神，以神为神，认识真神，神就会使我们坚立。不信，那就跟随百姓所行的道。那必然会使我们跌倒哈。人经常在不顺利的时候就会转向他神。今天非常震撼的是，黄师母在讲，就说人，家里的人死了就变成神了，就让我想到，真的就是把祖先拜为神，帝王将相家立的那些牌坊全都是假神哈。所以，真的是要认识真神，包括我们自以为知识分子的人。好像觉得我们不会和没有受教育的人一样去迷信。其实我们都是迷信的自己，我们是愚昧的，因为不认识真神，所以是要警醒。那神如何使人坚立，神绊何时使人绊倒？我们也想到彼得被绊倒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屈服于假神世界这个神哈，他三次不认主，因为害怕世界的逼迫，害怕危难。但是呢，神是如何使他坚立的？神问他：“你爱我不？”并没有说“你去为我宣教”，而是“你爱我吗？”通过三次的爱，让他回转到神，独一真神的爱，独一真神的救赎上。所以呢，当他悔改自新以后，他再次坚立自己的信心，真正的就去牧养神所赐予他牧养的羊哈。所以，只有肩靠坚立神，才可能神坚立。不要去跟随百姓所行的道。那第二个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心中的亚述是什么？是不是这些事情比神在我的心中更大？很可能哈。为什么保罗要说不要跟从这个世界，乃要心意变化而更新而变化？实际上就是要让我们除掉我们最害怕的，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人际关系的彼此不信任。而且呢，眼见为实，好像对别人对我自己的伤害变成了一种害怕。家庭的危机、世风的日落、工作困难、各种日常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亚述。而今天的整个这个经文，都是要告诉我们分别为圣。什么是分别为圣？以神为神，不再去和世界同流合污，不把困难看作大于神的旨意的时候。所以呢，就像我自己会想哈。就像老弱病残，看见世风日下，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这些是不是就会成为我的害怕？我是的，不认识神和偏离神的时候，经常就会为这些担忧，而且变成因为国之不存，民将焉附？那我这个民将附在哪里？哈，当真正的认识真相大白，实际上是我要附在神的言语。 神的创立和神的大爱上哈。所以呢，我们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切，心中的亚述和自己的惧怕带到神面前，仰望耶稣的神国，转眼仰望耶稣，耐心等候。那第三个问题是，面对神的话，或者神没有及时回应，有没有一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反省了哈，非常明显的就是现在哈，身体还没有恢复。那当我真正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在静思，这是神给我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刺哈，就是把我自己膨大的这个气球随时要扎破哈，包括要引领我要谦卑，教导我要怜悯，并且呢，让我快快的听我先生对我说的话，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什么呢？我先生经常说我都觉得他在管我，管教我。但是呢，他其中含有的真理，我经常会忽视哈。所以因为不顺耳而拒绝，这个也是这根刺扎在我身上，时刻提醒我的身体没有恢复，实际上是神还要继续引我归正。转眼仰望他哈。最后的结语呢，就是，就是以赛亚书六章我们学过的第十节，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会缓转过来，便得医治哈。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引领，不是让百姓和世风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自己的心得到医治，同时，让大地得到神的医治。
我想分享一下关于第一条问题：我们所惧怕的是什么？当我们错出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希望能得到五子登科，有一个吃饭的地方，有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最期望的。到了事业有成的时候，跟着在事业方面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怕的就是失去这些，但是有一首诗歌我们都记得，就是我宁愿有耶稣。到了我们年老了、年长了，儿女已经离开了，我们就是已经在退休的时候的亡分的时候，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我们通常怕的就是健康，但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也是水呢，水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眷恋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百姓所行的道啊，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当中，是因为他们惧怕这个政治危机，然后做出妥协的这个选择，所谓多数人的选择，但是违背了这个耶和华的信心。所以说，这个就是当今我们基督徒其实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就是那个加尔文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妥协这个字啊，妥协是渐进的。妥协不是渐进的，它是一念之间的转向。我们以前查那个列王记，我们讲到这个约沙法王，就是他的问题就是妥协，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每一次对这个百姓之道，也就是世界之道，一个小小的一个转向，小小的同意啊，实际上都是为下一次更大的这个妥协在铺路。所以说，以赛亚他警告的说，不是说与人群隔离，不是说我们要到山上像和尚一样，像尼姑一样，是吧？而是说我们要坚定我们的标准来自谁？我们的标准到底是来自于神的话语，还是来自于多数人的这个行为？所以说，这个跟着这个百姓之道啊，就像今天很多人在职场上妥协自己的标准，在教会里面跟着成功神学，是吧？他的危险就在于，他慢慢的就使你感到这个麻木了。对于真理的那个敏感的程度，你会越来越麻木。当你与多数人、大多数人随大流的时候，你获得的是安全感，但是是失去了你属灵里面的警觉啊。所以说，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安全的位置是与神同行啊，但是呢，这个往往会使我们成为少数，会使我们成为世人，甚至是教会里面那些成功神学的人攻击我们的对象啊。我们要有所准备。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害怕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第二题目，师母他的问题就是说，是谁坐在你的这个宝座上？ 啊，因为你的惧怕实际上反映了你真正敬拜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害怕失去工作，那他实际上就说明工作的保障在他心中比上帝更大。他如果是害怕他的孩子考不上藤校，那就说明这个藤校啊在他心中啊比上帝更大。或者是害怕，就是说生了疾病死亡的话，那就是说明身体的健康比灵魂的安全更加的宝贵。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大家其实啊，可以回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看一下，你祷告的，尤其是为你自己祷告的，你祷告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我不是说肯定，就是不要使你祷告的东西成为比上帝更大的东西。比如说，老是为孩子啊进藤校祷告啦，为孩子找到一个好工作祷告，这个要不要祷告呢？你可以祷告，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祷告的你祷告的东西成为你的偶像。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要在困难当中好像忽视这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调整你的眼光啊，你这个眼光就是说，当这个恐惧啊、惧怕啊，这个来指导你的决定，让你的祷告的方向完全转向这个属世的东西的时候啊，神在哪里啊？真正的信心不是没有惧怕，而是说在惧怕当中依然像以赛亚一样选择信靠。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个等候的问题啦。就像那个牧师在过去一个月里面，就是带领我们学习等候神。就是实际上，刚才牧师分享了这个封住啊，封住就相当于这个英文的 seal 啊，从封住啊到这个摸索啊，到神给你回答的时候，这一段摸索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等候的时间。啊，等候的时间，那个我们说等候啊，不是被动，不是躺平啊。中国人经常喜欢说躺平啊，不是的，这个等候呢，实际上是主动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操练啊。它在原文当中啊，它这个词等候啊叫 kava，就是更接近于就是说你伸着颈项去看啊，用眼睛去追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趴在那里，它可不是睡觉，它就仍然耳朵转来转去，眼睛转来转去。啊，就是他转的目标当然是外部的环境。那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转来转去看的是谁？在微小的地方看看神的旨意啊，就是在神有你尤其喜欢在微小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大卫在那个喜格拉城的那个遭劫以后，我们就看到，哎，神差遣一个埃及人给他指引方向等等。神经常在这个，你只要focus 在神的身上，他有时候经常会差遣一个小小的一个 sign，一个 vision，一步一步的引导你这个方向。你等候的时候不是一个瞎子在摸象，所以说这个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要有属灵的这个警醒啊，就是说，然后呢，记录上帝以往的作为啊，跟少数的门徒同行，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平台上少数的门徒，你看我们今天这里的弟兄姊妹，相对于我们自己在线下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是少数啊，少数啊，每天能来这就是少数了，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不要求，就像昨天说的，追求那些速效啊，马上见效啊，就是什么速食速效，不要去追求那个速效的声音。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坚守啊，这个灯火，就像中国有很多基督徒在文革的时候，他们没有圣经啊，你买不到，怎么办？手抄了以后呢，啊，就一代传一代，所以说就是在真理广。就被广泛遭到拒绝的时代，上帝保护真理的方式，他就是说，透过少数的门徒心中啊，这个来记录啊他的话语啊，就是他把真理就封存在更少数，但是更忠心的，就是7000余名的这个心中，这个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方式啊，就是神可以保护这个真理的这个完整性。所以说，我们等候神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塑造我们自己的品格，不是。原来那样要求一祷告了立即就答应，而是能够变成等候、信靠、老练、喜乐的那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非常的棒哈。这个从不同的角度读圣经啊，大家一起读啊，就非常的丰富哈。好，我们把本周的背诵经文哈来复习两遍哈，我们一起来。以赛亚
以赛
书
亚
五
书
章
九
六
章六
节，
节，
因有一
因
婴
为
孩
有
为
一
我
婴孩
们
为
而
我们
生，
而生，
所
以
给我
子
们，
更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
在
上，
他的肩头
他名
上，
称为奇妙
称
测
为奇
试、
妙
全能的
测试、
神、
恩能的神、
的父、
永在的
和
父、
平的
和
君。
平的君。
书
以赛亚
章六节，
书九章六节。
天拉巴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间，能够看到你仍然在那边等候着我们，仍然与我们同行。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分散后的脚步交在你的手里，让每一天的挑战都让我们经历到与你同行。谢谢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门。
门。